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是主，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让我们在这条道路上，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走，虽然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迷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就像你的话语告诉我们说，你是带领瞎子走不认识的路，在他们的面前黑暗要成为光明。主，感谢赞美你，让主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主你的面前能够用心来领受主你的道。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所讲这个，这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次选择伟大的人生。我们在这个系列一开始呢，就是用旧约圣经里头的一些圣徒的例子亚伯拉罕、大卫、约瑟、这些人呢，我们看到说在他们的人生当中真的可以称为伟大的人生。当然呢，我想我们在没有认识福音之前，我们来看这些人，我不知道你羡慕哪一个，不管你羡慕旧约圣经里哪一位圣徒的话，在没有认识福音之前，其实那些好像跟我们都没有关系。有的人就是跟神那么关系那么好，你可以看到神向他们显现，可以看到神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各种各样子的作为。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或许经历就很有限。就算你有一定经历的呢，你如果想有更多的经历，你就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做什么。但是感谢主啊，其实旧约圣徒的这些他们的生命呢，所象征的真的是新约圣徒的。就像圣经里头所说的，主耶稣有讲过这样的话，他就说那些以前那些先知那些圣徒，他们其实都盼望能够看见他们所看见的，听见他们所听见的，然后他们都希望能够进入到新约的这个光景里头。因为只有在新约里头我们人才可以有真正的一个完全更新的生命。比如在大卫呢，我们看到他的生命这样子伟大，被神的圣灵所充满，但是当他犯罪的时候，他其中有一个祷告词是说，求你不要收回你的圣灵。所以在那个时候，虽然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借着撒母耳恩膏他，圣灵就降在他的身上，但是在一定的情况下，圣灵可以离开的。如果我们去看以西结书的话，就可以看到说，在以西结所看到那个异象里头，神的荣耀就离开圣殿，渐渐很舍不得的这样子离开圣殿，最后到了那个山上，然后应该是橄榄山吧，然后就从山上升上去了。所以你如果去看旧约的时候，在某种情况下，神真的是可以离开人的。但是在新约的时候，因为主耶稣基督跟我们在十字架生命的联合，神的灵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神的荣耀也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只有我们自己会，可能你不意识到这件事情。这就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需要常常提醒自己，不管是在教会的聚会当中，还是在读圣经当中，常常提醒我们，这是一个属灵的事实。所以呢，这些就是我们用这些例子，都是来告诉我们，他们所过的这个伟大的人生，对我们今天是可以选择的。当然要选择呢，就好像我这里有一幅图画，背景这幅图画，你可以看到说，这里有弯弯绕绕各种各样的路。我们在人生当中呢，同样也有各种各样的选择。你可能选择去追求这样子的事情，你可能选择看重那样子的事情。但是圣经所鼓励我们的，就是选择这条真正的那条路啊，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到神那里去的路啊。我们在一开始这个系列我觉得就奠定这样一个基调吧。这个基调就是说，我们人活在这种属地的生命，你可以把它称为属地的生命、属人的生命，或者天然的生命，或者属肉体的生命，都是描述一个状态。然后另外一个生命呢，就是耶稣基督，尤其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那个生命叫做属灵的生命，我们也可以称为它属神的生命、属天的生命。今天这两个是有个本质的区别的，本质的区别，这两个本质的区别。然后呢，旧约圣经里头那些圣徒，他们的人生都用来做什么？都用来做例子，来预表从肉体进入到灵，或者从属地进入属天这种状况里头的这样一个生命过程。不同的人呢，他们都在不同程度在经历这件事情。 在旧约的时候。所以如果你羡慕旧约圣经里头那些圣徒啊，比如说大卫，他用就是一颗石子就把巨人歌利亚啊打翻在地。然后你如果去羡慕但以理，他四个朋友对吧，他们在三个朋友，还有一个朋友是耶稣基督，三个朋友进到火炉里头，然后呢他们在那里毫发无损。你如果不相信的人觉得这可能都是神话故事，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都知道说这里头所说的无非就是一个属神属灵的生命能够开始在人的身上彰显的时候所带出来的一定的果效，这并不是那完全的，那个完全的就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生命。但是呢在旧约的时候，这些生命也得以显明出来。这里头的好消息就是说，这样子的生命啊，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来讲都是有份的。对每一个人呢，都有可能你有一天你真的在地上的时候，更多的学会就像旧约圣徒那样子，甚至可以超越旧约圣徒那样子，活在这样一个属天的生命状态里头。如果在新约的圣经里，我们看到不管是使徒保罗还是彼得呀等等，他们真的能够活在这样的生命当中。就像在现在的时代里头，在过去教会的历史当中，都有人能够越来越真的是深入的进入到这样子一个生命当中。所以对我们来讲，今天这个既然到新约的时代啊，神愿意用他的灵来浇灌所有的人，他愿意把他的生命赐给所有的人，凡是相信的都可以白白给他们，就等于说今天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对我们今天每个人来讲都是垂手可得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选择。但是如果要走这条道路啊，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一开始也提到说，你首先要有这么一个渴望，你必须有这么一个渴望，你不能够满足于现在属肉体的一个生命里头，觉着这个生命呢也还好了。在这个生命里头没有安全的，在这个生命里头，这个生命是败坏的，这个生命可能出各种各样子的问题，这个生命就会在人生当中面临的很多的挑战。你现在可能没有面临那样子的挑战，但是有一天你面临这个挑战的时候，你发现自己完全不能够胜过。所以呢，他所对我们的提醒就是说啊，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呢，不管你生命在什么状态里头，你都有一个这种属天的渴望，而且要让这个渴望啊，大于其他的一切的东西。如果我们的内心一旦处于这个状态的话，要追求主就容易了，你要想停下来就不容易了，因为你内心里真的想要，但是怎么样想要呢？必须知道这一个东西的好，对吧？所以如果你去看旧约圣经的那些例子，它无非就在描述当有的人可以进入这样子的生命之后，他们的生命可以怎么样的不一样。大卫无非是一个牧羊的儿童，如果不是有这个属灵的生命降在他的身上，他一辈子只能做牧羊的，不能一辈子做儿童，那想做还做不了呢，他一辈子只能做放羊的，对不对？所以如果看约瑟如果不是这个属灵的，就算他没有被他弟兄所出卖，那他也就是作为一个牧羊的人，他不可能做埃及的宰相的。所以今天他就告诉我们，当这个属灵的生命进入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当我们活在其中的时候，他给我们的人生可以带来何等大的不一样。然后呢，在这一个里头，我一开始也用这么一幅画啊，这幅画原来那幅画呢是在地理书里头找出来的，后来我加了一个，前面有个加了一个 filter 啊，这个 filter 就是表示啊，在走这条从肉体到属灵的这个进程当中啊，我们有一个特点，就是底下的好像就像这个山一样的，底下是迷雾，就是这里很大的雾在这里弥漫，但是越往上面呢越清晰，越往上面越清晰。它同时也就告诉我们啊，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呢，你一开始对于任何的属灵的东西啊，你的理解、你的看法都不准确，甚至我们在任何一个阶段啊，都不可能完全准确。但前面呢，就更不准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从肉体，这个被扭曲的这个肉体里头来看真理、看属灵的世界，所以你怎么样看， 你都会有错误。所以千万不要把自己天然的这个天然的这些逻辑啊，这些智慧啊，用这个来理解圣经里头的一切。你如果把这个东西抓得很紧，你就会发现你在属灵的事情上很难进步。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明明说的，他那些在世界上有智慧的人呢，你不如成为愚拙的好，让你成为有智慧的。所以就他就告诉我们，你内心里对于自己所就是如果不是从启示来的东西，你所有的东西都随时准备放下。放下干什么呢？放下来接受有启示的东西，但一定有启示的东西，从神那里来的东西，你就把它抓住，然后尽可能的要用那些新的东西来衡量，来看一切，这样子渐渐就越来越看清楚了。而这个东西啊，就叫做信心。我们前面也讲过，在圣经里新约里所说的这个信心啊，真正的信心就是耶稣基督，只有他才有那个真正的信心。但我们可以领受他这个信心，怎么样领受呢？我觉得在我们这个系列里头，这是我在这个系列里头，神我觉得把这个概念清楚的教导我以后，我才能够这么明确的把这句话说出来。你以前可能多少你在得启示的地方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呢就不够，就是没有办法把这个话说出来。就是我们所领受的心性啊，就是指内心深层的那个信仰，而那部分信仰呢是根据基督而不是任何其他的标准来衡量看待事物。如果你哪一件事情上你可以内心的信仰，内心的信仰就不是说我头脑的知识啊，我在教会听过啊，那个不叫内心的信仰的，那只是知识，你知道这么一回事，但是跟内心的信仰不一样。内心的信仰你一旦哪方面根据基督，你今天看问题想问题你理解问题，你都会从这个角度，这一部分就是根据基督的这一部分，就是你里面的生命了。所以呢，这是我们所领受的信心啊，这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讲，就是这个信心呢，其实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越来越看清楚。他就告诉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啊，一开始呢，你所以为的信心啊，其实很大的一部分程度是你自己的一个，不管是意志力啊，还是理解啊，还是自己的就天然的这个东西。这个时候呢，其实你以为很有信心，但是实际上是很不清楚的。但是随着你往前面走啊，随着里面被耶稣基督所更新，内心信仰被耶稣基督被福音所更新的时候，你看问题就越来越清楚了，啊，是这样子啊。我们前面呢，就上一次讲的是，希伯来书第11章，但是希伯来书因为专门有一章讲信心的，所以呢，我们不可能不把这，就是说在这个系列里头不把这个问题仔细的来考虑啊。就我们上次提到什么一个观念呢？你就去看，希伯来书11章前面的一些例子，我们前面讲了大概那一章讲了一半，你如果去看那些例子呢，他对信心有一定的注解。不一定你可以把它称为信心，比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其实多少在描写信心的一个功用或者功能。然后讲到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这也是在讲信心的在跟神关系里头的这么一个作用，对吧？它都不是那么非常清楚的就定义信心是什么。但是呢，我们在那些例子里都看到一点啊，他所举的那些例子里头，全都是说这些旧约里头这些信心的例子呢，他们的信心是什么？他们有信心，或者他们信心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他们所关注、所看重的是属灵世界里头的神，而不是在这个物质世界的东西。用希伯来书第11章13节开始的这几句话来解释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看到没有，他在这里说他们在地上得到很多，其实有得到很多东西，圣经只是把它称为这个 见证或者证据，但是他们真正所看的，他们信心的那个所看的那个对象是什么，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是不是就告诉说他们在他们的信心生活当中，他们在世界上所得到的一切的东西，比如亚伯拉罕真的成为很富足的，大卫就更不用说了啊，然后亚伯拉罕100岁可以得子，这些在地上所得的任何的东西，你看没有，都不是他真正他信心看的对象。他看的是什么呢？自然是在这里头底下还说，他说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地方，这就是指属地的这个范畴啊。他们最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这是不是讲属灵的？就像这幅图画，当亚伯拉罕去迦南的路上，他所看的不是迦南那块地，在地上的那个迦南地，他所看到的是上帝所启示给他的，实际上迦南地将来那个地方要有新天新，就是有新耶路撒冷降临在那个地方，所以他看的是个属灵的东西。然后讲到，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那在我信主的过程当中，当想到这样子一点的时候，我常常就有一个困惑。我这个困惑就是说，你看嘛，我们在这个天然的人呢，对于属灵的世界就是看不见的，就是听不见的。我信主以后，虽然想跟神有亲近的关系，但是对于属灵的世界，我就是我多么希望这个东西对我更加真实，但就是真实不起来。我们天然的人，这个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世界上的东西就是那么真实，你想让它不真实也不可能。但是对属灵的东西，你想让它真实真的是很困难。如果有的人呢，对属灵的东西很敏锐的话，当然属灵的东西你不管从神那里听见声音啊，或者能够看到异象，就更容易一点。但是呢，有很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对于这些方面呢，其实都是很迟钝的。所以呢，这不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吗？你看，在旧约的时候，那些人他们信心的表现就在于这个属灵的世界对他们真实到一个地步，在以诺的例子，甚至真实到一个地步，他与神同行300年，神就把他接去了。你现在想想，如果这个世界对你我不真实，你怎么样跟他同行呢？你每天活着看见的就是这个世界的东西，然后他所讲的东西对你来讲觉得是一个很遥远很虚幻的东西，怎么样与神同行？所以这就是我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困惑。以前呢就会觉着，哎呀，如果有一天被圣灵充满，然后神就给我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啊，因为我去看，比如说看到也有的人以前是非常非常迟钝的，我就在 YouTube 里头看到有一些传道人啊，他以前是非常非常迟钝的，但是后来神就把他属灵的就是眼睛打开了，属灵的耳朵打开了，甚至属灵的嗅觉味觉触觉都打开了。哇，我就觉得这如果能够这样子，那不就容易了吗？要过信心的生活不就容易了吗？但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圣经并没有用这个方法，就是确实有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圣经不是这么来教导让我们有信心的。圣经怎么样教导让我们有信心？是不是就是我们过去花了好多年所学习的神的这个福音啊，或者神的话呀？所以你看没有，它并不是主要的。个别的例子，当人得到属灵的恩赐的时候，有的人确实这样子。我记得我当时看过一个例子，有个人当时他被他属灵的眼睛打开了，他一到街上，他看到的属灵的就你知道吗，属灵的东西跟物质的世界其实是同时存在的，只不过你看不见它而已，你也摸不见它而已啊，但是就在这个地方，并不是很遥远的。当他把眼睛打开，哇，他就看到有的人身上有附着邪灵在街上的，然后他看到一个有一个大楼啊，有个公司的顶上的大楼，大楼底下盘了好大一条蛇啊，然后他看到的，把他就看得很。就是到处看到这样子的事情就把他吓坏了，他就藏到自己的房子里，他不想去看这些，因为在外头看到都是这些。他后来呢慢慢 他后来他就我不知道是求神呢，还是过后他渐渐就变成说他平时呢还是用大家一般的肉眼能够看到这个世界的，但是当他需要的时候，他就可以把那个好像属灵的那个眼睛打开一样的，这样子活着可以会更平安一点吧。所以那个是有人有这样子属灵的恩赐，但是圣经里头并没有说我们人都是这样子让属灵的世界对我们真实的，对吧？那圣经用的什么方法呢？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所领受的信心。但我们要想，为什么啊？为什么这个是在讲到一个好像属灵的势力，属灵的东西对你变得更真实，然后这个属灵的世界呢，用一个英文的词叫 dominate。就在你的生命当中起了主导的作用，你想问题，你看问题，都是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的，对吧？然后这里呢是讲根据基督，根据基督你内心深层的信仰啊，根据基督了。那你现在想想，当你内心深处能够根据基督的时候，你是不是属灵的眼睛就打开，属灵的视力就好了呢？我们等一下再来回答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圣经用这个方法啊？其实原因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想啊，当圣经里头讲到旧约的这些人，属灵的世界能够对他们这样子真实，你要知道那里头啊，那不要说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人，他们其中的人可以有这样子的，就是有那样子的素质，最后可以被培养起来在旧约的时候。但是你如果把你我放到旧约时代，你觉得你会被上帝选中吗？你会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虽然有软弱，他有软弱，但是你能够做到像亚伯拉罕啊，就是呢，当他知道是上帝来带领他来祝福他。今天当他的侄子罗德的那些牧人跟他自己的牧人在争夺那些土地的时候，他就说你选吧，你选这边我就去那边，随便你选。你现在想想啊，我们做基督徒这么久了，我们有当中的有些人，包括我做基督徒或者信主的时间，已经比亚伯拉罕，就是他99岁，他如果75岁出去，对吧？到100岁也就25年。我信主都应该是，我看我信主今年就是25年了，94年信主的。所以我们就想一想，你我放在旧约的时候，你能做到这一点吗？你我就算被上帝来带领，如果能够做到大卫所做到的，当时那个人追杀他哦，就是扫罗王嘛，追杀他，今天他可以一下子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就再也不会受这个痛苦，一直被追杀，好多次都非常险的，但是他的手下的人都说，你看没有，耶和华高了你，现在把他是神把这个仇敌带在这里，我一枪就把他扎死，都不用大卫自己动手。但他就是不肯动手，所以你就想一想啊，旧约圣经里头这些信徒啊，能够被上帝拣选，虽然他们是有软弱，大卫有行过奸淫，有杀过人，然后亚伯拉罕有软弱，但是啊，他们当中其中那些正面的素质，能够跟随上帝一步一步走上去，绝对不是一般的人可以比的。所以如果神只拣选这样子人啊，你我今天都没戏的，大部分人都没戏的，最多能做一个神的百姓，不要想在神国里头做得胜者。但是今天在新约的时候，不是看你我个人，今天为我们信心创始的是耶稣基督，这个就容易了。如果是根据耶稣基督，那就容易了。比如说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那个忠诚，我们没有，不要说没有耶稣基督的忠诚忠心，我们也没有大卫的忠心，也没有但以理的忠心，但是神不是根据我的忠心，神是根据基督的忠心，对吧？所以今天呢，所有的东西因着耶稣基督才可以成为可能的， 就是因为是根据耶稣基督这才成为可能的，对吧？成为可能的。而随着我们的内心能够根据耶稣基督啊，从神那里的东西啊，对我们渐渐的就跟我们就说是随之就跟我们连通了。所以这就是我们新约的时候做这一切的事情啊，都不是自己直接去做，而是通过耶稣基督去做。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些，就是把今天我就把打算把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这些例子就很快的过一遍。比如说在这里头啊，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都可以用我们前面的就是来归纳总结的方法告诉我们，哦，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信就是属灵的世界跟物质世界的桥梁，而这些告诉我们盼望必须建立在信心上，否则就会有问题。我们平时的属人的希望就是因为没有建立在信心之上，而是建立在对环境的一个预测上，对自己的一个正面的一个看法上，那到了时候这些东西就不行了，所以我们的内心就会一次一次的失望。慢慢当我们长大了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人很难活在盼望当中。我们可以理解这个，但是呢，如果我们知道所有的东西要通过耶稣基督来理解的话，我们在这里头就知道说，当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在这里你就看啊，你可以把信那个词或者信心那个词用耶稣基督来取代。耶稣基督就是所盼望之事的那个实质，就是连接属灵与物质世界的桥梁。你看没有，在这样子理解的话，你就不是从自我的信心去着眼，而是来看耶稣基督，从这样子来着眼。因为圣经里头讲啊，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所以你看没有，在新约的时候，这个信心啊，总是通过耶稣基督这样子来理解的。然后再讲到讲到这个亚伯的例子，我上次已经讲过了。亚伯的例子呢，他其实就是看到他自己所做的一切，他的牛羊，他不是放牧的嘛，对吧？他这些东西是因着上帝的祝福，所以当他献祭的时候，他是看到神的这个在先，所以他所献的祭就比该隐的得神喜悦。该隐呢，看到是自己的努力，我辛辛苦苦，我流汗所做出来的东西，然后今天献给你，他这个就不蒙神的悦纳，对吧？当然你可以直接去试图去把这个原则应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尽可能这么去做。但是是不是当我们讲恩典的福音的时候，这是不是就在讲属灵的东西是就是这些祝福是因着耶稣基督白白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就在我们里面。当我们今天被福音所教导到一个地步，你想问题看问题只从属灵的角度，而不是从肉体那个角度来看问题的时候，这叫做体贴圣灵 spiritually minded， 就是生命平安。所以你看，教导福音就是教导我们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或者不根据肉体，或者不根据天然的那个人，这是只根据灵，中文翻译成圣灵，这英文就是 spirit， 当然用的大写，我觉得这里更准确的是根据基督的灵，基督的那个生命，他给我们的这一个生命。所以你看没有，当我们被福音教导的时候，是不是就在被教导做亚伯所做的事情啊？当我们来教导我们不靠肉体，不靠律法的义的时候，是不是就要教导我们避免去做该隐的事情啊？所以如果你从这样的角度呢，你来看啊，希伯来书的十一章每一个都可以应用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在福音的身上。我们再往下看啊，以诺因的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被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在我们过去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在讲怎么样从肉体这个自我这个自我脱离这个肉体，进入到 基督里头，我们叫做从旧人到新我的这样，从旧我或者从肉体到新我的这么一个转折。啊，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所讲的，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就是描写这么一个状态。这是不是就在讲说，让我们自我能够进入到那个状态里头，就活在耶稣基督的那一个世界里头？这是不是就像以诺一样啊？是不是像以诺一样，当他虽然在地上活在这个周围的人都是属血气的，但对他来讲，他与神同行，就意思他好像并不走在这个世界行走，他实际上好像在那个世界行走，属灵的世界跟神同行，对吧？神是在那个世界里头。所以旧约以诺做的，他到一个地步，活在这样一个状态里，甚至他就不经历死亡，他直接就过去了。对于我们今天在这种福音上长进的人，是不是也是告诉我们说，你今天你那个自我意识已经过去了，你知道自己与耶稣基督已经同死同复活了，死是2000年前的事情，所以今天那一个我，新的这个我，他不会死了。将来如果我在属地的这个生命死的时候，那个根本不是死，那个主耶稣称为那个叫睡觉，保罗也称为那个叫睡觉，对吧？就是因为这个自我已经脱离了肉体，已经进入到基督里头，这一个死是过去的事情。所以在福音里头，是不是我们也就是你在福音里头长进的时候，是不是也就在做以诺所做的事情啊？就看你是不是真的在一直这样子长进，一直在这么样做嘛，对吧？然后在哥林多后书这四章十八节，也是我们常常引用的一段经文。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个所不见的，并不是像我们以前所理解的，是指将来的新天新地，只是指那个将来的事情。今天所不见的，就是说现在就存在耶稣基督的那一个属灵的生命，那一个属灵的世界，现在就在那里，现在就在我们里面。就看我们今天生活是根据这个我们眼睛所看得见的这个将来叫过去的这个世界呢，还是我们今天生活在地上根据的是我们里面这个属天的这个生命。但这个不是每个人都会的，就不是每个人自然就是会的，需要不断的被教导，圣灵不断来启示，让我们逐渐放弃那种天然的人的那个倾向。那个倾向就是除了眼睛所看见的东西，其他的东西怎么来讲都很虚。我刚才所说的我的那个困惑，就是天然属肉体的人的正常困惑。只有少数人属灵的东西可能比较通灵，对吧？那外邦里头拜偶像的那些或者是那些灵媒啊什么，他们基本就要找那种对属灵的东西比较通的那些人。但我们大多数人不是那样子的。所以呢，那个只是天然正常的状态。但是呢，当你内心被福音所更新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知不觉你所顾念的，其实就是你内心的眼睛所看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属灵的世界。这是不是就是好像以诺一样啊？对吧？然后在诺亚的这个例子里头，诺亚因着信门神指示他未见的事情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你知道吗？在今天啊，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这世界上，都可以用世界上的方法去做事情。我们多少也会一些，有的人在这上面更厉害，有的人不是很厉害。但是呢，如果走这条属天的道路，神告诉我们什么？神告诉我们，你知道今天地上的所有的东西啊，所有的东西就好像当时要被洪水所灭一样的，今天没有一个东西能够以后的存留得了。而且你在你的人生当中真正碰着困难的时候，如果碰到那种天然的人没有办法的时候，只有一条船，那个方舟象征的就是耶稣基督，就那一个那个时候可以帮助你过去。所以你今天呢，我们每个人聪明一点，就是来学习，我今天就好像诺亚一样的，就开始打造那个船。 这个信心不是你一下子可以建立的，我们所说的这内心的这种改变，它不是一天能够发生的，它需要长期的这样子来跟随神，然后让圣灵来教导，让圣灵来更新我们里面的思想，逐渐才能够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意味着我们今天啊，在这里来建立信心的时候，就好像诺亚一样在打造这个船。为什么打造这个船呢？因为我内心里越来越确信，在我的人生当中，在这一生当中也好，然后在将来在将来离开这个世界的也好，只有一个可以靠着得救的，就是里面的这个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方舟。我想在我的人生当中，我上次有讲到说，为什么我有动力来追求神，或者有的时候你追求神也很沮丧呀，并不是每次追求神都很开心的，因为有的时候你追求，你到一个地步你不知道怎么样，或者你面临的问题，你现在所领受的，你好像还是不知道怎么样来胜过的时候，那也很沮丧呀。但是为什么就不能够放弃呢？因为我在我回头来看我过往的一生当中，所有正面的东西都是从这里头生出来的，都是从神这里头生出来的，都是从所领受的耶稣基督这里头生出来的。我就想到说，当我就是前几年当我儿子加索他面临内心里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如果不是自己在福音上有所认识，也如果不是在教会有这样一个环境，大家可以一起祷告，那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帮助他，他的那些困难真的不是能够解决得了的。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事情一件一件经历过之后，我就知道说，这一个神只是你，只是我，只有一个，天下人间只有一个可以靠着得救的，是耶稣基督。那今天如果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就知道说，那在这里头来学习，来建这个方舟，学习在我的生命当中来一步一步，就是就好像那一块板子一块板子拼在一起，每一块板子都是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的，这个才叫做信心。有一天当洪水来的时候，就这个可以救你。再有诺亚的例子，那个也可以救他的家人，对吧？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门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在这里头，亚伯拉罕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神要指示他的那个应许之地，这是不是就是讲我们要本地本族父家，是不是就是你天然的这个生命啊？那是不是就是从属肉体的地方要脱离这个属肉体的生命，进入到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当中啊？所以如果我们在信仰当中，你曾经有过很多的沮丧，你觉得你也跟随神了，你也信神了，你也是基督徒，为什么在生命当中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那么大的困难，所以你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大劲了。我可以告诉你，圣经里讲得很清楚，那是因为我们今天在某些地方上真的没有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我们是在肉体里头想经历到神所应许的那个地里头的东西，那必须得离开的，必须离开的。他就告诉我们啊，今天你追求这条走这条道路的人，你今天在任何一个阶段停止了，你不再往前追求了，那里头的那个肉体会继续来影响你。所以今天他也告诉我们，今天往前走的时候，你不知道往哪里去，就意思说从肉体啊进入到属灵的生命，前面每一步怎么样走你我都不知道。我们当然现在在福音当中，因为有耶稣基督这条路，所以你大原则是知道的，就是在恩典信心上长进。但是呢，具体怎么长进，你就会发现啊，你只要走过这条道路的人，你就知道，如果不是圣灵教导你，很简单的道理，你就是搞不明白。我们星期五晚上还在讨论，我们就经过了这么长时间，可以说是，然后才发现， 哦，原来很浅显的道理又需要被上帝在更深的一个层面上被纠正，就是属肉体天然的那个心思和那些想法。但感谢主，我们虽然不知道怎么走，耶稣基督已经走过了，圣灵呢就教导我们怎么样看耶稣基督在这上面来走的，然后带领我们走同样的道路。所以并不是无章可循的，但是涉及到具体上面，你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你就在这上面就可以说很难做到举一反三呢？原因在于说，他所讲的这个转折或者这条道路，离开肉体进入到属灵的生命，我不是一个第三者，就不是说这是一个地方，你看我还是我，我从这地方走到那就容易了，对吧？今天在这条道路当中的每一步都涉及到你里面的生命，有一部分被去除了，有一部分被建立了，而你待在这一点上，你看问题，你就不能够脱离你现有的那个属肉体的那个眼光，你就不能够脱离，因为那个就是你现在的生命。当然你如果已经有领受，那就在属灵的那方面，你真的在那方面你就可以用属灵的眼光看问题。所以能不能分开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在中间每一步你都会发现你还是受着属肉体的限制在那里，所以不能够在这里头停止的。而在这里底下讲11章11节，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你在这里可以把撒拉比喻成教会，你也可以把在这里把撒拉比喻成我们个人。你在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那个魂就是那个自我意识，我们生下来在这个属肉体的世界成长，那一个魂就是彻头彻尾的属肉体的。那这个圣经上讲，就是属肉体的啊，是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也讲到说属肉体的就是与神的原则相反的，是敌对的。那你想想，这就好像啊，我们用个电脑，那这样容易理解。你电脑今天有一个系统，对吧？你这个电脑运行这个系统，然后这个系统呢，里头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病毒。今天本来有一个更好的系统给你，但是每一个系统它有个特点，就是排斥它系统以外的一切的东西，它就是要保守它自己的系统。它就是这么一个特点。那你现在想想这个电脑多倒霉，它又充满了问题，它又有这么一个它的系统整个有问题，里头充满了病毒，但是它要得拯救呢，需要接受另外一个系统，但它这个它的特点又是什么？又是要排除新的东西，那它是不是就没救了？这就好像我在这说撒拉的状况，或者说我们天然的那个魂的那个状态就是这样子，充满了问题，却拼命要保守这么一个东西，却没有办法接受与它相反的东西。因为上帝造的魂就是这样子，每个人的魂他就是来保守他原来的东西，他若不保守，那其他的如果在以前的坏的东西进来就更容易了。但在这里头呢，因着信，这个因着信我们怎么理解啊？就在我的刚才所描述这图画里头，你就想想人处在这个状态，可能不可能上帝直接来拯救你我，就算大卫那么好的人，能不能直接就把他救了，就让他有新生命，就是不行。他有个天然的那个生命跟新的属神的生命实际上是不相容的。但是呢，今天这一个就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他取了一个肉身的样子，他成了我们的样子，他把我们所有的那些病毒那些东西都放在他那里头，然后去死把那些东西解决了，然后从这里头生出一个新的东西来。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变的是说，今天他把这个属灵的东西就用他这种方法，道成肉身的方法给带到了我们属人的这个范畴里头。 所以今天啊，神可以用他的灵教导凡有血气的。主耶稣所讲那个撒种的比喻，那撒种比喻，怀孕啊，就好像播种一样嘛，他接受了这个种子嘛，对吧？所以这是讲同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今天呢，这个种子就可以撒在各种各样的土里头，只要你愿意离开原来的生命，这一个种子就可以生根发芽，就变得很简单了。那说愿意起来容易不容易？容易，这就容易了。如果是让你自己想出去，就说如果没有救恩，就是前面我描述那个困难，你想脱离，但你的这个东西系统它没法脱离，它的特点就是排斥与它相反的，包括好的东西。但今天就变成只剩个愿意了，他已经解决了这个人已经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难题，今天想要出去的，他里头有一个生命，这个随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他把这个生命可以说释放在这个种子释放在所有的人里头，所以想要脱离的人今天就有机会。想要脱离的人，当你听福音的时候，你就发现福音一直在讲一个你一直在寻求的东西，我怎么样脱离肉体的生命，我怎么样脱离这种属世的挣扎，就变得很简单了，对吧？当然你现在如果没有想脱离，那你就会发现福音听上去确实很枯燥的，因为他一直在讲怎么样脱离肉体的生命。然后底下讲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你知道在恩典里头所领受的东西啊，跟我们自己所建立的东西不一样。你在这世界上凭着自己的努力所建立的东西啊，你要建立要你自己花功夫，你要保守你还要花功夫，对不对？你就一直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这样子。但是在恩典里所领受的东西，神为什么要让他献上？就让他知道啊，这个不再是你自己的了，你不需要用自己的方法来保守。你知道以撒啊，以撒什么时候结婚的？大家知道不知道？以撒40岁结婚的。以撒什么时候生孩子的？60岁生孩子。20年不能够生孩子。如果亚伯拉罕啊，还把以撒拽在自己手里头，他以撒的这种就是他的生命，他这样子让他这个要传，就是这不能叫传宗接代，就是说是这个弥赛亚的祝福，这个应许从这个以撒这样子要传下去啊。如果需要他自己来保守啊，那20年，前两年应该还不太担心嘛，对吧？哎呀，这个还没有生孩子，这还好。那时候我想他们也没有什么，自然没有避孕药可吃的，什么都是人家想生孩子呢，对不对？自然的怀孕的。但是就是2年、3年、5年、10年，我不知道那个时候60岁的人是不是胡子变白，或许没有，因为以撒活了应该是180多岁的样子，我如果印象不错的话。所以呢，但是不管怎么说，我的意思说，如果亚伯拉罕需要没有把这个献给神啊，他永远都需要靠自己的能力维持。所以今天就告诉我们啊，这里疑点是告诉我们，你信心啊，你当着走这条信心的时候，虽然信心所看的对象啊是一个看不见的神，看不见的属灵的世界，但是这一个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是可以彰显的。在希伯来书里头就讲到，是古人在这世上得了美好的证据，这个见证，这个证据就是指的彰显。新约圣经常常描述讲的果子也是这么一个意思，福音所结的果子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个种子虽然埋在地下你再就看不见了，但是它过后要长出很多的东西来， 那个是可以看见，是在物质的世界里头的。但是呢，这跟我们自己靠自己的能力所拼打所得到的东西不一样之处在于说，这个不是我个人所拥有的，所以今天是献给上帝的。而献给上帝的，你就可以安息，不需要你来操心。然后呢，这个经历对我们来讲可以说是死里复活。所以今天如果看重物质界的彰显的人，你就进入不到这个状态里头去，因为你从原来靠自己打拼，现在希望通过神的祝福来得到，但是呢，还是看重的是这个东西，那是不是就等于你并没有把它交给神啊？但如果你交给神了，你就可以放心了。这个就好像经历一个好像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他有没有失去？他并没有失去。我们再往下看，以撒因的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的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因的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他这里就告诉我们啊，这个所得的属虽然是一个属灵的东西，虽然是一个属灵的祝福，亚伯拉罕一生当中得以祝福，就是他内心里头啊，这个属灵的上帝通过，其实就是上帝给他所讲的话了。用我们今天的来讲，就是福音了。上帝讲给他的，他相信了，然后这个看不见的话呢，就在他的生命当中带领他经历各种各样的挑战，然后一步一步往前走，然后在他的生活当中带来各种各样子的祝福。这一个东西啊，虽然是眼睛所看不见，但是可以传承的，可以传承的。以撒因的信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他当时他是被雅各所骗了，以为雅各是以扫，他喜欢的是以扫，他就把祝福给了他，给了他就在他的身上，以扫就没了。所以以扫后来哭着来的说，父亲，难道再没有什么祝福留给我的吗？那个以撒就说，你看没有，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都给了他，给你还有什么呢？该给的都给了他了。所以这一个是可以传承的，虽然是眼不可见，真的是可以传承的。所以这就是在新约里头，你也可以看到说，新约里头讲到有人从就是使徒保罗身上拿了帕子到病人的身上，病人就得医治了。真正的是那个帕子吗？不是，是他因着保罗信心所释放出来的属灵的东西，这个可以负载在一个物质的东西上，可以带过去的。所以今天这一个虽然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但其实是非常真实。唯一的对我们来讲不真实，就是因为天然的人的心灵有问题，天然的人心灵只能看物质世界的东西，也就受限于物质世界的，对吧？但对我们来讲，其实渐渐已经开始经历到这个。大家总经历过说，我们给别人祷告，或者给家人或者给谁祷告，隔着这个隔着现在都不是电话线了，对不对？现在的手机都是无线的，并没有一个电线直接从你这里连到对方那里头。今天是无线的，对吧？但是为什么祷告在他的身上那么远的地方还是会发生作用呢？因为今天的属灵的世界就在这里，圣灵就被释放在这里，就在彰显耶稣基督的大能。所以当对一个人来讲，这个属灵的东西虽然看不见，但是对你的来讲，内心越来越确实的知道就在那里。你并不需要有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属灵的所谓一个眼睛打开，我非要看见。有的人被打开的时候真的是这么看见的。但是呢，就算没有打开，你不需要看见，你内心也知道就在那里。你并不需要看见，就好像我们今天啊，你拿一个插头插在那个插座上，你就非常有信心，你插上去，对吧？只要这个整体的这是好的，我插上去，然后给计算机可以充电，然后可以把这个，对吧？投影机，然后这个灯就打亮。你非常有信心，你需要不需要用你的眼睛来看见那个电呀？就需要不需要？不需要吧？ 不需要看见，但是你这个知道就行了。这就是为什么福音所告诉我们的，其实就是增强我们属灵的视力，只不过不是一个简单的，非要用大家说的那么我要看见，对不对？就好像电一样的，我现代的人对于这个东西，这个知识，我虽然没有说能够肉眼看见电，但是我也不需要肉眼去看见电，知道它是这么用的就行了，对吧？所以属灵的这也是这样子的。然后在这里头啊，还讲了一个事情啊，它不但是可以，就刚才说可以传承的，而且呢，是可以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传承的。你比如说在讲到提摩太后章一章五节，想到你心里无伪之性，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啊，他说你心里头啊，有这样子的一个无伪，这样子真真的一个信心。这个信心呢，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心里。你看没有，这个信心是可以传承的。那大家马上就会想到，诶，那这么来讲，难道属灵的父母就一定带来属灵的儿女吗？那不是。但是那不是不等于说这个不是那么回事啊，就是他这里头他所讲的一个概念啊，所讲的一个概念就是，你今天属灵啊，你不断的建立，对于你的儿女来讲啊，这一个呢，就好像比如说以撒的例子，如果不是亚伯拉罕一生与神同行，那个信心真实的，就是神的祝福真实的进入到那个家庭里头，以撒那都没有，以撒都没办法出生呢，对不对？以撒都没有办法出生，但就算他出生了啊，天然的出生以实玛利吧。那今天没有他父亲所建立的这个信心的，我说基业，他能不能那么轻易的得着？如果你去看圣经里头对以撒的描写啊，没有太多，你还没有看到他太多信心的表现。可能看到的有一个地方，就是说是当亚伯拉罕啊要把他献祭的时候，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某个意义上上叫做糟老头子了啊，一百多少岁了，反正是因为那个时候以撒已经是个，应该是个称为童子，应该是 teenager, 对吧？没有描述任何他挣扎，亚伯拉罕要杀他呀，对吧？然后还有一个例子非常明显的，就讲到说当时不是那个地方有，你如果去看创世纪里头记载，那地方有大灾荒嘛，但是在亚伯拉罕他父亲那个年代，他有灾荒，他就跑到埃及去了，对吧？然后在那里又发生了一些事情，但在那里头那一年是灾荒，哎，但是神就让他去播种，结果他在那里有百倍的收成。如果你去看，哇，这一个心，这就是在荒年的时候，什么叫荒年？荒年就是你种下去多，收的少。和收的不够，其他人都是这么经历的，但是他的经历却收百倍。所以你看没有，那里是个超自然的祝福在那里头。那个是不是以撒自己所建立的？不是吧，是亚伯拉罕建立的，他所享受的。所以今天呢，这一个每一个家庭来讲，对于你真的追求啊，不是在律法之下来服侍神，而是真心的追求属灵的，让属灵的东西在你这个家庭里越来越真实的时候，你的儿女都会自然而然的享受这个。如果用我半负面的例子来说，就是刚才我所说的我儿子加硕当时面临的情况，如果不是当时我们信心就是对于福音已经认识到那个地步，他所面临的困难啊，那我就没有办法，完全没有办法了。但对他来讲，自己有没有追求神，不是因着他自己追求神带来的吧？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你看没有，在这一个东西是可以传承的，是对你的儿女，对你的儿女的儿女都可以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除非他自己选择不要这个。但是对他是 available 的， available 跟不 available 就是对你有没有，首先是第一，有了以后才能选择，没有你只能选择不要，对吧？但是有了以后你可以选择要，也可以选择不要。所以在雅各的例子上呢，他就是想要， 他看到在他祖父在他父亲一生当中，他一切的祝福都是从这里来的，他甚至骗他都要骗来，这方法不对，但是心是好的。但是以扫的特点呢，为了一点红汤，就意思说为了自己肉体的一个满足，一点点东西就把这个东西轻看了，但是那个东西是在这个家庭里头的，对吧？所以这一个是可以传下去来的。我用另外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我都选择新约经文啊，在旧约经文自然就更多了，对吧？爱我的，守我诫命的，我要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旧约圣经就更多了，我只选择新约圣经里头的一些经文。哥林多前书七章十四节，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了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洁净了。这句话可能有一定的，大家有一定的疑惑在这里头，我也有一定的对他细节里头也有也有一定的疑问在里头。但是他在这里头话其实所说的，第一，在新约的时候，圣洁是可以影响到其他人，不是说让他得救啊，而是说把属灵的正面的影响力可以带到他的身上，这一点绝对相信的吧。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在新约的时候就去做违背旧约律法的事情呢？他为什么要用手去触摸那个得麻风病人呢？在旧约里头马上他就变成不洁净的了，新约的时候因为神的圣洁被释放了，所以他今天可以他的圣洁进到那个不圣洁的人身上，就让他得了圣洁。在这里讲的不是让人得救的意思，而是把正面的属灵的影响力带到他的身上，带到不幸的丈夫或者妻子身上，而且带到他的儿女身上。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在摩西的例子，他出生的时候，他本身呢是神的百姓，但是他出生的时候不是被丢了吗？后来当然三个月以后，对吧？被丢了，然后就被法老的女儿收养了，所以他是成长在一个肉体的这个世界里，我们可以这么来说。但是呢，属神的人有一个特点，你虽然是活在这个肉体的这一个世界里，就好像每一个人啊，重生得救的人都这么一个特点，你原来在没信主之前，你跟所有不信主的人心思是一样的，你所追求所看重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但是当福音进到你心里来，你得就是被神所呼召，领受了神的呼召以后，就好像在这里头，对吧，就变了，开始越来越看重属神的事情，越来看重属神的事情，甚至到一个地步可以像摩西这样子轻看这世界上的东西，看重属神的东西。然后底下讲他们因着信，这是讲以色列人啊，过红海如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你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过红海的时候，神用大风啊，就是让那个不光是大风吹，而且是呢，圣经上有讲到那两边的水立起如垒，那墙是立起来，他们就是一方面风在吹嘛，把海就吹开了。另外，这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的东西啊，因为你要说吹干，假设真的某个方向，我们如果有个比较就是非常强的风，你也可能想象到把这水给吹开了。但是不可能旁边立起来如垒吧，对不对？他在这里讲的好，海已经分开了，水已经立起如垒。以色列人他叫做因信过红海如行干地，为什么他们有这个信心呢？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上帝所拣选的， 上帝一步一步带领出来的，跟神有这个关系，所以当他过就去了，就过去了。同样是力气如雷，为什么埃及人就是试着过去呢？埃及人不也看见两边力气如雷吗？就是缺乏什么东西啊？就是缺乏这个东西叫做信心。那这个怎么跟我们今天的来相关呢？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在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他讲的今天世界上一切人的罪，所有人类的罪全都放在耶稣基督身上，然后呢让耶稣基督受罚，让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公义。所以从神来看呢，所有的人的罪都被耶稣基督担当了，就好像这个红海是分开的，这个审判，这个关于审判这件事情是被耶稣基督所担当的，这个是分开的，可以过去的。对于每个重生的人来讲，今天就可以相信。但是呢，问题当埃及人在这里就讲的属世的没有信主的人，没有真正相信的人，就是没有这个信心。他过去的时候他就是试着过去，但试着过去是过不去的。所以将来呢，你看没有，同样一方面讲神已经通过耶稣基督让世人跟自己和好，不将罪恶归在他们的身上，但是呢，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七节，他说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啊，这样子吧，后半节，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今天没有相信福音，没有接受主的人，当主的荣光降临的时候，就好像那个当时该隐，他不是杀了亚伯吗？然后神到他这里来的时候，然后他就觉着神要审判他，然后他就离开了神，对吧？离开了神，住在诺德之地。所以今天这一样的，不是神要让人这样子，神已经让人的罪被耶稣基督所担当，但当人不接受不相信的时候，当面临审判的时候，是没有一个东西叫做信心的，所以就通过不了这个审判。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二节，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前军。旧约圣经里所描写的这些东西啊，不是说一个历史书给我们看而已，他所描写的那些东西啊，其实都在描写什么？在今天所面临的一个属肉体跟属灵的这个国度之间的征战。在旧约里头描写的是以色列国或者犹大国跟外邦的这个中间的征战，各种各样子的问题。其实那些东西都是用来干什么？都是用来预表今天属肉体跟属灵的。所以今天对我们不存在说你好像在地上要建立一个基督的国，然后不属基督的人就怎么样怎么样的，就不是在地上建一个可见的王国，但是在今天一个属灵的世界或者神的这个国度跟属肉体的这个世界撒旦的国度中间的交锋是很明显的。我们在美国也好，你在有人在中国也好，或者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也好，都会面临这个事情。你要么属于这边的国度，要么属于那边的国度。就算属于这边的国度，在那这方面，如果你没有像就在旧约时代那些以色列人，他们虽然是属神的，他们又去拜偶像，结果他们还是要失败的，还是被外邦的人所欺负的。他就告诉我们，今天你如果不活在信心里头，就像主耶稣基督说，如果枝子不连在葡萄树上，就枯干丢在外头被人践踏，还是会面临这样的事情。所以今天这个真战还是存在的。最后一段，基本上最后一段， 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五节，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言行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到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贫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如果你去看前面的这个希伯来书的，都在描写好像信心的得胜，怎么在这里头就好像好可怜啊，然后被追的披着绵羊山羊皮到处奔跑，到处藏，对吧？地穴山洞山岭旷野，怎么样突然变成这么可怜呢？所以我们就有的人就会觉得，你如果信神，是不是上帝保佑你就不能够这样子呀？今天在这个属灵的这个征战，刚才属灵的世界跟属肉体的世界征战，在属灵的世界里，大家会用一个属灵的方法，叫做爱的方法，叫做给人自由的方法，就是说把福音传给你，但是信不信你是你的事情，不是要用强迫的方法来逼迫你，对吧？但是属肉体的世界的人不是如此，哎，属肉体的世界，当你所讲的跟他信仰不符合，甚至让他觉得是敌对他的信仰的时候，他可以要迫害你，他可以来杀害你。这个也不是简单的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冲突啊，基督教里头有很多是属肉体的，是宗教的东西，不是属灵的东西，不是符合圣经的。所以在基督教里头真的会有人去迫害其他的宗教，当然也有其他宗教迫害基督徒，但这些东西都是属世界的属肉体的方法，才会用迫害的方法。但是呢，神传福音的方法是让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把他的义给我们，今天把福音传给我们，然后让你我来选择。当然选择会带来不同的结果，选择权还是在你这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上帝并没有把这个人从这里头出来。如果我们在美国，今天你可能并不需要因着信仰受逼迫，至少不会受这种逼迫，但在有的国家里，你信仰真的有可能就丧命的有可能。但在这里头，为什么这个也被称为信心呢？就是我们在这里一直所讲的，在什么叫做信心，就是属灵的这个属神的这一个国度，这个里面的东西对你真实到一个地步，为了它可以轻看其他的东西，这个成为你生命当中最高的东西。那今天当他们避免不了这种迫害的时候，他们还是选择这个，这个叫做信心哦，这还是叫信心。在保罗的例子来讲，他就说他可以凡事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他知道怎么样出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出丰富，或饱足或有余，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他都得了秘诀。所以今天当这个属灵的东西对你成为如此真实的时候啊，今天无论环境顺利也好，顺利如果上帝的祝福在这里得以彰显也好，还是地上的人迫害你，然后把你该有的东西都夺去也好，但是你内心里头有一个别人谁也不能够夺去的宝贝，那一个是看不见的，别人也没法夺走的。这是最后一句，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九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什么意思？就是指真真上帝所设计的啊，是要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今天这个世界还没有都降服在基督底下，然后今天呢是给一个机会让人来选择的。所以将来呢，这一个东西是我们所盼望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啊，你看没有，能够活在圣经里所说的这个信心生活里头，它可以完全超越现在的这个世界，但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因为它所看重的东西今天在这个世界里头就可以得以彰显，但这是其中的一部分，真真所看的是那一个完全的在耶稣基督里头的那个东西。所以它并不是像佛教一样的让你脱离世界，脱离红尘，对不对？然后进入到一种其实是一个虚幻的这样子一个世界里，我们是把一个属灵的看不见的真实带到这个世界里，当然是有限的带到这个世界里，真真有一天我们可以进入到那里头。好，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真的是给我们预备这条属天的道路，给我们预备这样子伟大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在一生当中可以来拣选这个生命，来在这个生命当中来追求，来过一个伟大的人生。主啊，真的让主你自己的圣灵来开启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内心能够接受主你的呼召，来愿意走这条属天的真正值得的这样的一条道路。谢谢主，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